欢迎收听
生动台北，
我是 Leo， 过胖的台北市街头打人员 AKA 机车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我是明轩，今天心情很好的台北双城观光巴士车长小姐。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会用不同时事
不同故事
大家探索
台北这座城市。
嗨明轩，今天是几月几号？现在是今天几分呢？
现在是1月16号的凌晨0031。
凌晨0031，
没错。
刚明轩，哎，我刚觉得我的开头好像念的有点太赶了。
哦，好，那现在重来。
没有啦，不用啦，应该是还好吧？刚刚听得懂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
好，就是刚大家有听到说明轩今天说今天心情特别好，
就是跟上一集一个反差。上集还厌世，今天就是开心，
因为明轩离职了耶！没
有。哦，有点想。
等一下，你确定官怕的同事都没有在听你的 podcast 吗？
他们有的应该会听吧，可是没有关系啊。我厌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来各位有明轩呢，可能下一集可能就会离职，或者是下下集，或者是下下下集，
以后就会说我是明轩，然后不会有后面双城巴士那一句。
你就说我是前观光巴士的车长小姐明轩。
啊，听起来是蛮厉害。
对，我是非常资深
哦，资深
前资深
退役，听起来超强。
就后来变成顾问车长小姐顾问。要当车长小姐来问我，就是我
教你
怎么
考试，对，教你面试
技巧，教你面试技巧，教你怎么绑头发，教你怎么端餐，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像可以，
美姿美仪，教你怎么应对副总
啊，对，可以哦，这个可以问我，
可以开课哦，对对对，
好像可以，销售技巧也可以问我，
赞。
我现在是官八，就是餐服里面酒醋，然后最强酒醋。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车上推出这周开始推出鸡尾酒跟 Watt 联名的鸡尾酒
，OK，
然后我们鸡尾酒抽成就是会抽比较多，所以就是狂卖。我真的是官八最强酒醋，大家业绩又靠我了。
你们是会数瓶盖的那种酒醋吗？
数瓶盖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数哦。对，不是那种酒醋，因为那个热炒店的酒醋都是数瓶盖
的，
他们会开酒，他们会开酒啊，开那个。
那可以去偷别人的瓶盖，要收集瓶盖啊？
没有，瓶盖要偷偷藏起来塞在口袋。
哦，我不知道哎、欸，你怎么知道？哎、
欸，好，那我们下一个。之前我访问过酒醋小姐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吧？然后今天啊，明轩特别开心啊，其实是因为我呢，我们刚刚从一个活动回来，
我们刚从街头录音室回来，超酷的，在大稻埕。
对，迪化街街头录音室啊，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李明们去看我们哦。今天有差不多三四个我们的小粉丝们去看我们，
对，虽然跟上一场比起来，上一场是通话里都是骗人的，他们的粉丝真的超多，而且我后来去看了他们的就是现实动态，同片他们超级用心耶，他们还做他们那个切切的贴纸送他们的粉丝，
哇，
我不知道是粉丝自己做还是他们做，但我就觉得好用心哦，
真的。
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
明轩离职那一天，我们说不定就可以放很多心力在里
面。干嘛？干嘛怪我啊？
没有怪你。对啦，可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这一天真的是蛮开心的。一方面见了很多 podcaster，然后一方面也邀请了以前我们老朋友来上节目。其实，
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尝试，我会觉得说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很有价值啊，很开心。
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去迪化街街头录音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会把就是。我们今天录的东西分为两集，然后放在我们的台北故事多，台北故事多到底是什么名字？台北故事多的那个小单元里面，
没错。
我们邀请了两位人士，一位是我们的大稻埕大学毕业，我一直想大稻埕大学毕业，也是我 AKA 台湾 bar 的老板，就是我们的老汤
小
雨辰。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的算我的前老板，现在也算是老板吧，就是 Tour Me Away 的街头导览员的Chester。
Okay. 哦 ，Chester， 你说他叫于璇是吗？
对，于璇。
我就记得 Leo 那时候给我来宾名单的时候，他说：“那个帮我写一下于璇。”我说他姓什么？他就姓于。然后我就说哪个璇？然后后来你才看了那个字之后，我才说：“哦，原来他是男生哦。”我觉得于璇听起来像是隔壁同学的名字，你知道吗？隔壁班同学的名字，
隔壁班学妹的名字。
哦，你一定要学妹就对了。
但说原来他是男于轩呢，就感觉是一个有气质的女生。
那明轩呢？
哦，但是非常艳丽的。
我不喜欢艳丽这个词
Rose 妈妈。
我 对啦，我们今天有就是 dress code 一下华灯初上，请洽我们之后的 IG 贴文。
对，大家欢迎上 IG 贴文，我们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 dress code 非常可爱，
真的。
嗯，好吧，今天就是差不多，今天我们两个的事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赶快来进到我们的
李明周报。
李明周报。好，今天李明周报呢，就是我们要尝试一个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可能之后呢会一人选一篇新闻。
对，就是两篇新闻然后一起来聊天这样子。
对，两篇新闻一起来聊天，因为周报嘛，一周发生那么多大事。
选两件。
对，就是我选一件我喜欢的，然后明轩选一件他想分享的这样子。
嗯，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就从 Leo 开始好了。
好，好久没有念了。第一则新闻，不止五国承认高端疫苗，陈时中表示这两国也认可高端疫苗。泰国外交部昨天将我国生产的高端疫苗也纳入认证名单中，成为第五个认可高端的国家。目前共有七国承认高端疫苗，除了贝斯、博溜、纽西兰、印尼、泰国外，索马利亚也承认高端，而爱沙尼亚则是只要有国家承认就承认。
第二则新闻呢，就是来自雅虎新闻的迪化年货大街登场，不搭棚不提供试吃，交通秩序再强化。2022台北年货大街今天登场，迪化年货大街采不搭棚不提供试吃，由在地商家摆摊，活动至30日，周六日规划行人徒步区，将加强装饰提升年节气氛。今年迪化年货大街只有在地商家摆摊，空间相对舒适，为了让民众感受年节的气氛，规划在永乐市场设置大型招财伏虎气球装置，加上在地居民设计彩绘灯笼，希望把永乐广场装点更具年味灯区。
哇，我告诉你、yeah.今天这两则新闻就是一则喜一则忧啊。
啊，是吗？哪有忧啊？没有忧吧。
哦，对，两则喜啦，两则
喜。两
则喜啊。本来要办那个街头录音室的时候，大家都在观望，观望的态度说，哎，我们可能最近疫情好像又要起来了，你们确定要办活动吗？怎样怎样之类的。
我觉得很棒啊，怎么了吗？不是啦，因为我真的是应该说如果有听我们上一集的听众，我觉得 Omicron 其实相对就是没有那么恐怖啦。嗯，对，它虽然传染力很强，可是其实它就是很像流感，所以我反而觉得还好。嗯，而且在疫情起来之前，当然要赶快能办就赶快办啊。
我也要赶快吃起来，长、
啊、
长相赶快抽起来呀、
啊！没错啊，
干什么东西？
趁那个等一下，可能升三级或是什么之前，就是该做的赶快给他做一做啊。
好像是哎、欸，但
赚先赚起来、
啊。因为最近本土都会有大概七例啊，十一例左右。
对
对
对，然后境外更是今天好像72例，嗯哼，其实蛮多的。嗯、对，
好像大家就是会有一天就是好像准备说好，就是这个东西迟早会进来台湾，因为好像今天好像也是一个中国好像有本土一例 Omicron， 然后呢、嗯、日本也有一例是
死亡
于 Omicron 的这样子。
对，可是他是那个人本身有很严重的慢性病，
有很严重的慢性病，對對對，没错。所以最近呢就是打开新闻大家讲 Omicron Omicron，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会督促 Leo， 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再选择 Omicron 的新闻好吗？不然我们很像1922旗下的，你知道1922之声动台北
1922
对吧，
好像是耶、欸、对啊对啊对啊，反正呢就今天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今天 Google 关键字搜寻最高的四个字疫苗预约、
不是，因为今天开放预约啊。
对，
而且大家应该不一定知道，就是台北市其实没有参加这一次疫苗预约的平台里面，他们是在昨天就自己、okay. 欸、不是他们，应该说我们就是在昨天台北市就自行的有一个自己的预约系统、嗯、哼，对，所以其实没有跟到这一次的1922的系统平台，但是下一期开始就会继续了，所以如果真的没有预约到的话，就是可以等到下一期，或是这一次可以就是可能你临近的县市吧，比如说基隆或新北，但还是不鼓励啦，还是希望大家待在原本的县市，不然你不要交叉感染这样子。
你说搭高铁去打疫苗这样子？
对啊，干嘛呢？
因为好像就是有像新北就推出说你不用登记也去打疫苗这件事情。
对，可是那个是在他1922平台之前、嗯、你平台的东西预约系统一出来了，他一定会把量能先给预约的人，所以就不会有随到随打这种事情、哦，
对，我觉得，我觉得水疗水打这件事很酷哎、欸，就是你走过去说，哎、欸，不好意思，我打针这样子，拍谁要打疫苗这样子。
哎、欸，可是我有一次真的有这种水打随到随打的经验呢、欸。
哦，是吗？
哦，我有一次以前有好像是那种流感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跟我前男友去看医生，就是去基隆长庚看医生，然后看完之后下来就是在大厅看到他们就摆设在摆，大家在。打流感疫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在就是在关拔前还是什么，就觉得说哦，我好像要去一个很常接触到人的工作了，然后我就走过去说，我可以打疫苗吗？然后那个卫生局的人就看了我一眼，说就看我跟我男朋友说，你们结婚了有小孩了吗？因为好像是家里有幼童的可以优先打，因为怕你传染给小朋友什么的。哦嗯、然后我说：“哎、欸，没有，没有结婚。”他说：“好，因为我们今天好像……”他就跟我讲，他好像只给老人打。嗯、然后就两个他们护理师，然后医生对看了说：“好了，好了，来打，来打。”然后我就说，我就很兴奋，然后问我男朋友说：“你要不要一起打？一起打嘛？”然后揪好就一起打，所以就打了流感疫苗。然后我还很爽哎、欸，想说。直接就是你知道，公费不用钱，
公费不用钱，然后你
省个一两千块，两个人就四千块，
感觉像是路边遇到那个免费的演唱会的感觉。
对对对，
好爽哦！这边
打起来呀、啊，然后就这样怂恿，然后他就哦好打。重点是他打完之后，那只手痛了两三天，然后我没事。
对啊，哎、欸，可是就是我觉得很难想象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很紧张，说哦，到底疫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就像是过剩吧，
嗯，
准备充足啦，准备充足
然。然后到现在就是可以就是水到水到，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啦。
就跟你说不用那么紧张，前面那群人在那边吵，就跟口罩一样啊。一开始说什么为什么只能买五片？现在口罩你一天换个三四片都绰绰有余，好不好？
现在就是口罩真的是什么活动都要出一个口罩，什么活动都出一片口罩这样子。
真的，
他收集那个口罩摆一整面墙这样子。
我就是口罩小公主、啊，
这是我疫情第一天穿的口罩，
好恶、
喔，贴在墙壁上。
以前就是只要有那种绿色的那种医疗用口罩，就觉得天哪，我有口罩光。现在你口罩只有单色还不够，你一定要有图案。不然不够吵。
对啊，你怎么穿这种？你怎么戴这种？
你怎么戴这口罩、啊？
绿色的 ，Oh my god， 有没有 sense？
就是你今天穿这个颜色，你应该要配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变成服饰的一部分呢、欸？
对，没错。讲到服饰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是去街头录音室的时候，就是个 dress code、啊。嗯，那我们 dress code 穿着的非常的华丽，就华灯初上啊。然后呢，就明轩说：“哦，我想戴松氏三日节的口罩。”松氏三日节口罩，我相信各位团听众不知道大概长什么样子，形容一下大概是。
松氏三日节它的就是黑色的底，但是它是很多那种酒红色的圈圈，圆、嗯、点点是比较大的。那时候松氏其实希望它是一个夕阳的概念、嗯，对。但是因为你知道这种黑底然后红点点很适合复古风，
复古风对了，
直接带去一点违和都没有，
真的超赞的。嗯，后悔那时候没有多拿包。
我拿了五六包回来。
啊，没有录进去。对啦，然后所以今天我们选的第二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年货大街的新闻了。
Yeah, yeah. 我们讲点比较不一样的好了，就是大家，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办年货这件事情。
嗯哼，你说。
对，就是以前其实古代就是交通比较不方便，他们很缺物资，所以每次在春节农历年前，他们每一户大概在年节十天前左右，你就要开始。准备年货，就是你要一次把它买齐，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所以你进城就是什么都要买，然后买充足，所以会有办年货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年货又分成两种，一个就是你在家里一定要煮饭嘛、嗯、第二个就是过年年节的时候你要可能去拜访亲戚，你要带着伴手礼、嗯、然后伴手礼它就是去拜访亲戚，当然就包括你身上要穿的衣服。
对，没错。
所以其实古代人们他们就把办年货这件事情叫做赶集，赶市集的那个赶集。
我刚才以为骂脏话是不是、
啊、像脏话吗？
赶集是不是？
对，赶集，赶市集的那个赶集、okay. 就是大家会约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进行一个这个贸易的活动、嗯、那通常年前的这种活动是最多人会去采买然后购买的一次、嗯、
对
对，那是它的年货品种就很多了，就是比如说糖果啊什么，或者是拜拜的东西也包括在里面、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现代人的年货大街就其实 就是像我们今天迪化街有讲的嘛，它就是从迪化街开始有这个词的。嗯，
对，我觉得年货大街，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妈在过年的时候，我妈真的是以前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买很多东西，就是怎么讲，买很多东西回到我们彰化社头老家。
你妈是在台北采买，然后运到彰化去吗？
台北采买哦，就是台北采买很新鲜的什么鱼啊虾什么之类的，然后把它急速冷冻，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开一台车下去，然后呢那台车一定要装爆装满。
你说后车厢一个空隙都不可以有？
对，就是那个后车厢打开要有东西掉下来才合格。
哦，像蜡笔小新他们家那个门一样，就是那个
对，就那个柜子的概念是一样的。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对哦，我以前我阿公阿妈还在的时候，过年过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回去呢，我妈就会备战哦，真的是备战，因为她就是我妈真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是她觉得说女生就会在厨房里面好好做菜这样子，所以肖妈妈有非常强的那个料理的手艺啊，对，所以她过年的时候呢，只要差不多十点的时候呢，她就开始准备午餐，
开始准备变身彰化小当家，
嘟嘟嘟，
然后肖妈后面是凤这样，
开始对，然后她就开始十点开始准备中午的餐，然后呢中午吃完饭之后，她会去睡一下午。叫三点就差不多起来准备晚餐这样子。
欸，你们家从早吃到晚呢？
对，我妈就是那种非常传统女性，说吃十二点到准时开饭。
我觉得可以做一桌菜真的非常厉害，因为那时候在三级警戒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很爱煮饭，就我会煮一桌的菜。可是其实比如说十二点要吃饭，你真的是十点多你就要开始想菜单，然后甚至去采买，然后还要开始做。重点是做菜的时候做完，你那个可能就是在做菜的过程中，你已经会用了很多锅碗瓢盆的。
对，没错。
对，然后吃完饭之后，你还要洗那些锅，洗那些锅碗瓢盆，跟你就是做过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好累人。所以做一桌菜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对，对我来说，洗是比较麻烦的。我很享受做菜的过程。
你会做吗？那你享受个屁！你这是，
会不会做菜跟享受是两回事啊。
那你有在，就是重点是你没有在下厨房，你干嘛，你打个蛋也算就对了。
没有蛋炒饭啊。欸，可是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是很喜欢进厨房的，可是很喜欢进厨房就是做一些就是阿里不达的东西，就是把跟昨天 剩下的饭，然后加蛋，然后加一些就是
哦，我以为你就加热，我想说昨天剩下的饭加热，我想说那也不用一定要进厨房
吧。欸，那进厨房微波炉还是在厨房里的？
哦，我们家微波炉在餐厅，不好意思。我说那也不一定要进去。
Anyway， 你刚刚讲的说就是他会真的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把过年的东西整个采买回来。
所以你会跟妈妈一起去办年货吗？
不会，就是我觉得我妈就是觉得说我很，就是她感觉说这个不是我的事哦， oh. 就她会把这个责任，她就觉得说把家里的伙食处理好是她的责任
啊。可是我觉得跟家人一起办年货是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像我家其实我认真想，其实我真的就是我会把办年货这件事情定义在年货大街里面。可是我刚刚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是认真想了一下，其实我们家是在大润发办年货的。就是我家其实小时候是我是住在台北，然后基隆自己原本就买了一个房子，所以每次就是要回基隆前，我记得在过年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回基隆，因为基隆也要大扫除嘛，所以过年前我爸妈都会挑，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时候很少很晚睡，可是我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省钱的女性，所以她会半夜就是会大概十点十一点说走，我们现在回基隆，然后回基隆前就会从松山先绕到那个内湖大润发，因为大润发在过年那个时候是24小时的，然后晚上11点这种晚鸟的时间就会再打折，点数再加倍。然后沈妈就会，我们全家一家四口，
哎，起来起来，出发了，出发了。
对，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开车，我爸会开车，然后我们一起去大润发。然后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挑那个伴手礼的礼盒。对，因为我们家都会比如说去阿妈家、外婆家，然后去表妹家，就是一定会带伴手礼，然后我妈就是一个很省钱的人，所以她都会挑最便宜的礼盒。亲戚不会听没有关系，她都会挑最便宜的礼盒，所以什么小泡芙啊， 然后蛋卷跟海苔，他就只买这三种。
Okay.
可是只要我在，我就会觉得说，哎、欸，不行，我今天要买什么什么，就我有权利可以去决定礼盒的那个、
啊、走向。
对，没错，不然我自己都觉得没
那个 Godiva 的礼盒，
神妈会先过过价钱，他觉得好差不多就才可以过。
这个礼盒30000，我觉得是蛮有面子的。
对，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在半夜在那种大润发这种大卖场办年货、哦、然后会基隆这样子、
嗯、哼
对
哎、欸，对就是确实这样买这个年货或到亲戚家到最后还是进到自己的肚子里的感觉
对啊
就是妈买这个我想吃这个
我印象中有一年有个很酷的东西是旺旺他出了一款摇摇果冻、
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它就是一个像泡面碗小小的泡面碗然后里面会有一颗大果冻、
嗯、
然后跟一包粉
小小的泡面碗
泡面的那种纸碗一份就是一个纸碗，然后还有颗，
也、哎、好大哦，太大
没有没有小的小的，你有吃过那种小的杯面那种感觉？
嗯、
对、
嗯，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颗大果冻跟一包粉，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粉是就是什么，比如说巧克力好了，巧克力粉加果冻，然后就粉加进去，然后盖子摇起来摇一摇，然后有一年就逼我妈一定要买那个摇摇果冻去送表妹、
嗯，
然后去表妹家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玩嘛，玩一玩就说，嗯，不然我们来吃点零食好了，那可以吃那个吗？自己
计划通，计划通，
没错，从小就是要有这种头脑。
对，差不多了，你就其实是差不多了。哎、欸，那个，哎、欸，那个，大家要不要吃那个果冻？
对对对对对对，说，哎、欸，那开来吃啊，那好像
你要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对，
就是餐桌的最前面、最旁边。
所以开的时候会先开你家的那个礼盒，欸
那
個、不会先开别的。
好聪明哦！
对啊，
哇，那真的是神妈要注意一下。对啦那今年也马上就要过年了对不对、
嗯、
所以年货大街就是正式的开始开跑啦、
嗯、
对吧、啊、哎、欸，其实今年就是因为这个年货大街的计划就是我真的、啊、也是因为录音是在华阴街这边
对
就是我真的感受到过年气氛这个东西
嗯，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浓浓年味的人、
嗯、
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我觉得台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年味了，就是都我很喜欢以前那种，就是你走在那边就是会听到一些大家就听得很烦，对，听到很烦的音乐。
发发财呀！
对，好好好，好，好了，好了，
咚咚咚锵，
对对对，
咚咚咚，
对，就是类似这种，然后很多灯笼啊、光啊这种，我就觉得很喜欢。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去逛，第一次要去逛年货大街，就是找前男友，就是刚刚打疫苗那位前男友。
哦，打疫苗那位前男友是？
对对对，就是找他去，就是为了想要体验那个浓浓的年味、
啊。
对，然后就去了就吵架，吵到他直接给我愤而离席的那一种。
那所以你现在听到咚咚咚咚抢会想要前男友
啊？
咚咚咚咚
会先想要我爸，因为我爸也是一个喜欢年味的人啊。嗯、神爸，我刚刚讲那个采买年货，其实有一部分是鞭炮，
嗯，
因为以前的人他们会习惯赶年兽嘛，所以就要放鞭炮啊。
以前人习惯赶年兽，
他们觉得他们觉得放鞭炮是一个赶年兽的一个习俗，所以都一定会放。可是因为台北现在就有噪音管制，
就没有年兽
是没有。
台北是阻止年兽出没，
好烦哦、喔！不是，是噪音管制就不能够放鞭炮，因为会被检举。
OK OK，
对，但神爸不管哦、喔，神爸就是一个我在除夕。就是0:00跨初一，他觉得那是大年初一，就是要放鞭炮。
对啊，
神爸就不知道会去哪生出那种大龙炮。他
大龙炮是那种咻咻咻，
不是，是大龙炮是很长的那一种，很长很长，可能几尺的那一种。然后他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蹦个大概一两分钟。
哇塞！
然后神爸不管在基隆在台北都会做这件事情。
神爸真的是一个很高调的人。
神爸就是觉得他有年味。然后我家就是那种叫除夕，就是初一，大家不说大年初一要起床起得很早嘛？切一炸，切二炸，切三
困嘎巴，
嘿，对，就是差不多这样。我家就是那种除夕初一初二，你只要眼睛打开，就听到客厅在放《过了大年第一天》各系列的。我爸会放满三天的那
种。那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人欸，神爸是个很有仪式感的人，过年仪式是不是？
对，所以我现在各种就是过年歌曲都很在行。
来，随便来一首。
盯着我那莲花妹妹回家转。
对啊，为什么没听过？
对啊，对啊，各种有没有？
莲花，我只会咚咚咚咚锵哎。
对啊，
恭喜啊发财，
是恭喜啊恭喜
恭喜啊恭喜，
不要在我前面耍大刀
失礼失礼
对啦，
好吧，那今天的黎明中道就差不多这样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台北故事多啦，那这次的台北故事多呢是我们会先邀请我们的台湾吧的老板小宇辰来跟我们讲说他心目中的大稻埕跟迪化街是怎么样子咯，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阶段，
台北故事多。
台北故事多。
刚才走过来，哎、欸、哎，已经在讲我们了。然后我就稍微一进来就刚刚好，
你剛剛小有小碎步这样过
來，真的有。
我说，欸、我刚听到我的名字了，台湾爸这样子，
赶快进来。
小朋友知道小黑皮是什么吗？不知道，那我唱歌给你听。Happy 娜娜娜 ，Happy 娜娜娜，
好强哦！你好强哦！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做的非常仔细，
没错，每天都在听你们家小黑皮。
对，
今天真好玩。
对，那
好玩好玩。
好了，那我们再掌声欢迎一次，就是小雨辰老板来这边喽、欸！
大家好，大家好，欸、我是台湾霸警长小雨辰，大家好。
Hello， 哎、欸，那要请就是雨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职位，然后你现在在台湾霸做什么呢？
了解啊、我七年前是学校高中历史老师，
okay.
那后来就在2014年的时候，跟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创立了台湾霸、嗯，那一路走到今天。但其实我同时还有在跟另外一些朋友一起在经营故事 Story Studio， 那、嗯、是一个。就是以历史普及为核心的媒体，
对，
那台湾霸其实是更广泛的，是一个以教育 IP 内容为核心的一间公司，
啊、很厉害耶，
就做很多东西
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邀请你来吗？
我知道，因为听说娜娜好像在外面帮我散播一些很不雅的一些，没有不雅，
娜娜在我们上一场，
对对对对，娜娜就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娜娜，她说你就是大稻埕大学毕业的人，
没有，因为我其实是在，包含我还在以前还在教书的时候，就带学生来走大稻埕、
嗯，好好哦，为什么我们老师都不是年轻？我们历史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准备休息的状态。
来，大家打开，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史的第二章。
哦、我睡着了，
先睡下。
先睡，老师，我先睡下。对，哎、欸，就是我那时候听娜娜讲的是、嗯，你一提到大稻埕，或是提到就是比如迪化街相关的东西，你可以就是三个小时给你讲。
说一个人单口，
那我们先走了，
单口相声。啊，不好意思，
因为以前真的带学生导览一走，可能就三个小时。
哦，真的吗？
这样算。户外教学吗？
算是啊，算是啊。后来除了带学生之外，都例如说之前在2016年，台湾霸也有在这边办活动的时候，
那、
嗯、我有带导览，对对对，就连续好几场的导览。那现在很偶尔啦，现在带导览。
很累哦，
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累，
少带了。
你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上一场来宾吗？
没有没有，我刚经过而已啊。
哦，对，他是听经过先听到台湾吧，
对
对，
就小碎步了，一结束就立刻过来了。
对对，上一场我们来宾是那个托米威的创办人，他是带外国人在做这边的导览。
嗯嗯，
对对，所以他也是大稻埕大学毕业的，可能是学弟，
真的
对，
厉害厉害。
可是我觉得啊，就是哎，现在外面有很多小朋友，对不对？
对啊，小朋友嗨。
哎，这个部分呢，我就要考验老汤啦。
他也是，
就是你其实讲那么多迪化街相关的故事。
我好久没讲了，你现在
没关系，都是小朋友，小朋友要听的。
对，那你现在要交给这些小朋友，就是我五分钟、嗯，给你五分钟讲，就是吸引小朋友的迪化街故事。迪化街怎么来的？
好难哦，
小朋友，你们知道你们脚下踩的这块土地是什么地方吗？
对，我现在就是迪化街哦，
迪化街。
那我们现在请老汤哥哥来给我们介绍迪化街的故事喽。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那我就快速跟大家谈几个重点就好。
变头了，好可爱。
大家知道迪化街这个所在的一个位置，其实通常我们会叫它大稻埕、
嗯。
对，
那会叫大稻埕的原因，就是因为更早这边在商业繁荣之前，其实是晒稻谷的地方，所以就是一个平地空地的意思。对，所以、附近的一个农庄，然后会在这个空地，然后去晒稻谷。对，那慢慢的，当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慢慢形成一个商业聚落以后，然后就慢慢形成今天的样子。对，那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关键点，包含茶叶啊，或者说现在的年货大街啊，都在整个台北在都市发展的时候慢慢形成。那以前大家会说一府二路三艋舺。对，那艋舺其实就是万华地区、
嗯、
对，那万华在逐渐没落的过程当中，大稻埕就取而代之，就越来越繁荣、
哦、
对对对、
哦，
那后来我们这边繁荣核心就是靠茶叶，所以像之前大家很熟悉的茶经就有在这边租借场地进行拍摄。
没错，
对。那当然随着茶叶贸易慢慢的没落以后，其实这个地方其实一直在想那怎么样再让人回来。
对，
所以其实台湾爸其实之前做过一支影片，那就很早期我们跟大稻埕结缘，就是大概在2015年，就那时候年货大街20周年。
对，
年货大街第一年是在1996年开始办的，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年货大街怎么来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就有提到1977年的时候，当地的商家想要怎么讲，就是想要吸引人来，对，然后发现人来要什么
怎么来呢？
车子要来，對，车子要开得进来。可是大家有看发现，我们前面迪化街这条马路，
车子进不太来啊，
进不太来。对，它整个街道宽度大概7.8米左右，其实单行道而已，所以就觉得车子进不来啊，人就不会来嘛，对不对？所以那当时候1977年，当时候政府开了一个所谓的街道拓宽案，想要把这7.8米的一个宽度拓宽成20米。对，你可以想象，如果拓宽20米，但你现在看到左右的一些街屋的立面通通都会被铲除掉。
真的假的？
好难想象，
好难过。
没错，当时候就掀起了，就是有人想要保护这些古迹立面啊，但有人想要都市发展，对对对，想要能够经济发展，所以就陷入一个争执。那后来一直到1995年，那一直争执不下，后来整个都市拓宽案就搁置了。对，那搁置以后，可是地方还是需要繁荣啊，对不对？所以
还是说赚钱呢、啊？
没错，所以年货大街其实是在大家在想方设法，然后就是在没办法拓宽的情形底下，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发现当地从茶叶贸易以来，还有卖南北货啊、中药材，很多东西都是大家在过年期间会采买的，所以就开始不然我们试着办年货大街
哦。所以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
没错，年货大街四个词，现在你可能在各地，可能台中、高雄都有年货大街，
都有年货大街，
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迪化街来的。
所以那边都是仿冒的街吗？
也不是仿冒的街，就是这个
年货大街这个 idea 是
没错，这个 idea 就慢慢的扩张到其他地方。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大家现在在逛，现在就是年货大街的时间，它刚好就是一个在一个经济发展跟所谓的古迹保存争议下面，大家想方设法，然后想出一个新的做法，然后慢慢又形成一个新的文化，觉得其实蛮好的。
而且就是年货大街一办下去之后，就是不得了就是真的是带来很多的人这件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小朋友刚刚听完故事，会不会太无聊呢？
会的话，他点头了，真的是开的 boring。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我觉得当老师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难。刚刚老汤在讲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
有老师 mode，
对，年份都出来了。
他刚年份出来的时候，我想说
就说那个2015年的时候，台湾爸第一次与这个迪化街合作。小朋友说我没有时间感
，我没有时间感，对，学历史人要有时间感。
好像是这样子就是老师们都会有这个方式。
啊、
可是你跟你小朋友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吗？
对啊，小朋友不行吧？
就是跟小朋友讲，我很少跟小朋友讲，因为你知道，我拿的教师执照是中等学校教师的执照，也就是我教的学生是国中、高中的学生。
Okay.
你要教小学生、教幼稚园，那你要训练，你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不能教小学生的、
哦，不同的训练、
啊。
我可以想象不能教小学生
的。对，你可以想象，就是对，幼稚园又是不一样的。
对啊，小朋友从此讨厌历史。
没错，太可怕了。我还是教大人就好了。
对，因为刚刚讲的这些故事，我刚刚有确实看过那支影片。
你说寄居蟹那一
支？对，寄居蟹
那是我写的。对，内容就是我写。
我觉得很有趣他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这个街宽是7.8米这件事情，他用那个非常浮夸的那个广告台词，各位大稻埕街宽7.8米。
对，因为毕竟影像用表演的方式跟聊天讲出来资讯就差很多。
对啊，而且那支影片我以为是今年的，我还问他说小黑皮讲的话也太少了吧。
没有没有，2015年了，那台湾爸好不容易从那时候一路活到现在。
那新生台北现在也是
现在努力
活着，
在挣扎活着。
加油，我们一起努力。
对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老汤我就来上新生台北节目，然后呢上完之后呢，老汤就在 IG 私讯在那边说，来，我们就是不要再讲就是我的台湾爸的故事了，
要改讲别的故事，
但我们来花3个小时来讲台北。
太强
就真的就是我
生动台北啊，
生动台北就
是
只能讲台北，
对 话就是要讲台北嘛。
可是我先讲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听完你们的 podcast， 又去听你上《童话里都是骗人的》那一集，然后听完我就觉得，就是您跟我本公司老板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两位消逝男性。
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进入一个 mode，
对，然后
进入一个自己的轮回里面，
讲超多话，我就觉得拜托你讲重点，我没有骂你，就是拜托你讲重点，
就是要东扯一下西扯一下。
对，那个大道城的部分呢，我们觉得
我现在可以先去外面坐着吗？你们两个 hold 一下好吗？
哎，可是我们刚刚就是有看到那个节目表啊，今天是第一天嘛。
对，我们今天第一天。
然后其实就是到很后面都会有这个街头录音室的活动，所以大家欢迎就是各位民众一起来参与。那呢，可是就是我看到很多来宾都邀请了我们的肖老板来，
真的假的？你几场？你几场？
你该不会就是
应该有三场？
三场？那你直接住后面？
对啊，你开始住后面。
然后直接躺在。
我们欢迎肖雨辰，然后你从后面真的
牙刷还在刷
那个通告看一看，哎，怎么又是那个大稻埕播音室？大稻埕播音室，
就是你真的是很强，就大家想要大稻埕，第一个反应就是肖雨辰。
这是娜娜的功劳吗？
我也不知道哎、欸，太可怕。没有啦，跟世哲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就之前以前在这个地方办过活动。
嗯啊、年份是
2016年。
记得清清楚楚哎、欸，他说大概是大前年，2016年，哪一年份做过什么事情都特别重要，这样子，
反而自己年纪会开始记不住了。
哦，这
三十以后就开始记不住，
没关系，年纪就是浮云，这样子，就是过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年纪过生日这件事情就是浮云，
真的不用过生日，
真的。
好了，那今天呢，其实就是邀请老汤来了，就是刚刚介绍完那个迪化街大稻埕嘛，
是，
哎、欸，小朋友走掉了，然后呢，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了几个那个题目想问你，这样子。
好
啊，这个题目他想问你，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就是身为一个大稻埕大学毕业的哥哥，这样子。
我怕我解释这个题目又花太多时间，
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就随时打断我。
好，我交给我这个交给我。
好，等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的题目很长哎、欸，
很长、欸，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round down 好了。
你们确定不会光题目念完大家就走光了？
不会。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密密麻麻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 C 哦，我们没有 C 哦。
好了，那第一题就是来个暖身题。就是我觉得非常简单，我觉得各位就是也会回答
啊。
对，就是以下电视影剧哦，跟大稻埕比较不相关的事，
不相关的事，
不相关哦。
是，
对。A 大稻埕，B 双城故事，
双城故事。
OK， C 茶经，
茶经。
D 华灯初上。
啊，我刚才都已经讲过，答案如果我选别的实在是太假了，
对，
好吧，就是。猪
华灯初上，
在学校都要讲猪。
对，猪没错，不过是历史老师，这个 mode 有就是持续这样子。
对，
猪华灯初上，来解释一下。
华灯初上讲的其实是调通的故事嘛，所以是现在在 Netflix 很红，然后在年节期间好像就会上第三季。
有发现今天你是跟华灯初上的主要演员们吗？
哇，真假的？哇塞，你们
哇看不出来，可能看不出来的部分太尴尬了。好了，这是 Rose 妈妈，这个 Rose 妈妈。
就
是
妈妈，
就是南卡穆拉加江汉的，南卡穆拉加江汉的。
我们这样子，对于没看过的人，真的是
没关系，没关系，你就只要讲林心如在这里哦，林心如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
大家停下来，发生什么事？
对，
好了，继续华灯初上。
好，简单跟大家讲，华灯初上的背景大概在1980年代，所以算是在比较当时那个地域位在林森北路附近，
没错，
对，
其实就现在也算是一个酒家店。那只是在1980年代那时候比较多日本客户，日本客人，
对，没错，
他们会来台湾做生意，那所以就在那边蛮多那种日式的。酒店，
对，没错，
对。那华灯初上在讲的那时候的故事，
我之前其实，在林森北路工作过。
哦，真的吗？
对，
你做什么？
我是用嘴巴让大家开心的工作。
哦，就是
讲脱口秀，
很好。
对，那时候呢，其实我在那个伯恩的脱口秀酒吧工作过一阵子，就23 Comedy。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 WeMo 吗？就是 WeMo 骑车到就是上班，
这是业配吗？
对，
不是，
欢迎业配，就是骑 WeMo 然后上班，然后骑到那个上班的地方，然后我忘了还车，这样子，
忘了还车
车在那边，然后车在那边的时候呢，隔天那个账单就是有司机 到我的手机来，然后没有特别去理会。嗯、然后呢，隔一个月之后，那账单
都没有付钱
就对，对，我就没有付钱，那没有还，然后结果就是大概是两三千块的东西，两三千块的账单，
因为他忘记还了、啊。
对 ，WeMo 两三千块的账单寄到我家里，
很惊人呢、欸。
对，然后那个我家人就看到这个，哎。消费林森北路这样子，两三千块这样子，
两三千林森北路 WeMo，
对对对，然后我就哎、欸，大家就问说
WeMo 就没看到了，只看到林森北跟两三千，
对不 对？我妈就问说 WeMo 是谁？WeMo 是哪位？然后就哎、欸，这个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林森北就很难解释，对对对。好 ，Anyway 啦，反正就是华人中央在讲林森北路的故事。
对啦，对啦。
那其他的选项呢？你都看过吗？
哎、欸，其实我没有看过《双城故事》。嗯，对对对对。
啊、可是你大稻埕大学毕业，
对不起，大稻埕我也没看过。
大稻埕是佑胜演的那一部，对吧？
我竟然没看过，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好像也是，也是，不好意思，我是佑胜的小粉丝。
好了，那茶经好了，我刚刚听到青青讲茶经，
茶经有看过几集，但茶经的主要背景
不是在大稻埕，
对
对
对对，不是在大稻埕，在新竹，对对对。
哦、
不过因为大稻埕，但你会发现大稻埕虽然茶叶聚集地，但大稻埕怎么会产茶？茶在丘陵地产茶，对对对，所以通常是在茶园做一个初制。的一些加工之后，会再送到大稻埕来做精致加工，然后大稻埕在旁边过去就是港口、哦，对对对，所以做完精致加工装箱就可以出海了。
OK， 所以出口的地方还是主要还是在大稻埕吗？
对，应该说你要真的讲出口，就是离开过海关，还会从大稻埕再到淡水，嗯、对对，淡水才正式出港出去、嗯。对对对，但从大稻埕中通往淡水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对啊，嗯、旁边淡水河是吗？可以直接这样咻过去。
对啊，本来就是大稻埕是有港口的，其实现在还是有港口，蓝色公路。所以，如果你其实你想要坐船去关渡，
哦，我坐过耶，
很漂亮。
而且那个船现在就是很浮夸，上面会有一些吊床吊椅，就是真的就是佛王美，
我是没坐过那个
佛王美型的，就上面会有这种舒服的沙发，就是要让一些王美或是什么，哦、就坐在那边，然后可以拍漂亮的照片在那个公路上面。
对、啊，而且现在大稻埕货柜码头真的非常的热闹，
对啊，
非常的热闹。
对对对对，最近的这几年越来越热、
是不是老汤很久没去了？
对我很久，
就是你走到那个地方没办法讲一些。历史故事，所以这个应该是在2019年前
外面那艘荣客船应该还摆着吧？那个四分之一缩小荣客船
还在，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加点还可以讲点东西，
可以可以可以，那还是可以带学生去那边。他说：“哎，那个酒的部分就不能喝哦。”这样子，对，哎，回到题目的本身，茶经啊，其实那时候茶经这个名词是因为茶是跟金子一样贵重的东西，
是
不
是？因为台湾尤其是在清代晚期的时候，曾经90%的出口额都是靠茶。创造的，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产值有多高，对，所以而且那时候台湾的最核心的茶叶是乌龙茶，那时候销往美东纽约地区泡而红，所以那时候算是台湾开始第一个物产，开始你可以说是在国际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他们一想到茶会先想到台湾这种感觉吗？
当然你说国际上的话不至于，因为茶
还有红茶，
不直觉连接的是中国的茶叶、其实台湾早期的茶叶也是技术引进，也是从就是安溪一带，然后引进茶苗，然后在台湾开始栽种。对对对，因为茶对于外国人而言就是从中国进口的。
对
对对对，那只是说台湾当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品牌茶叶。对，那也就是当时候就所谓 Formosa Oolong Tea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try English 来了一下，
这样子的品牌名，然后开始行销这样。
OK OK， 对，所以真的是大稻埕会起来，就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茶的关系。
没错没错没错、对，因为其实早期有一些洋行开始要进行茶叶的加工的时候，其实是想要盖到万华的，对对对。不过就像刚才讲的，万华已经有足够的那个经济势力在。
对啊。
对对对，所以当时候的，例如说早期的那个茶厂要盖。在那个时候，其实被抵制，所以他们才有点被迫来到大稻埕。
可是也蛮好的、
对对对，刚好此消彼长，就是、
对啊，
万华也塞港，就是开始淤积，开始塞港，对 对, 對、
okay.
所以大稻埕就刚好就趁势追上了。
OK OK， 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二题了。
没错。
然后，明轩帮我们问一下第二题好不好？
第二题，下列何者是迪化街发迹的企业 ？A. 光泉 ，B. 联华食品 ，C. 益美。猪以上皆是
大 答案是什么呢？
欸、你知道，通常你知道啊，以前在写题目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以上皆是跟以上皆非，好像几乎2%以上几率，你只要选的都会中。
真的吗？所以你们，
因为你知道吗？就以出题目来说，你的选项有以上皆是、以上皆非，其实是很偷懒的。
哦，对、啊，
对对对，就很偷懒，就是你已经
被抓包，
你已经不知道要在想
什么选项了。
刚才就以上皆是、以上皆非，我们以前出题也都这样，就
抓包，
很偷懒，
其实我也蛮偷懒的。那答案是不是猪呢？请问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猪吧。
恭喜答对，
冰雹冰雹。
真的真的，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啊，对 对, 對，还有什么呢？啊，不然写以上皆是。对，然后那时候哎、欸，老汤还做了一支好像影片，就是在讲说光泉在发机的过程，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
你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台湾的大品牌。就是都从这迪化街这个地方发迹的。
光泉，哎，光泉没有赞助，对不对？
光泉没有赞助，而且光泉等一下请挥一笔钱到新丰台北。
他在这边，我们的斜对角就有一间那个莱尔富，对不对？對那间莱尔富其实就是算是起家错了，它是啊莱尔富的第一间店。
哦，
真的假的？
因为光泉最早啊，最早最早，他们祖先就是也不说祖先啦，也没有到这么早，就是那他们的开创的兄弟们，他们妈妈是卖红豆汤的，就是在大稻埕这边，
感觉好好喝、哦。
对，后来他们就是开了西点的面包店，就在大稻埕。对，然后西点面包店早期比较特别，就会卖牛奶。对对对，但以前牛奶很
难喝，
很难喝，
不是啊，就是
很容易发臭。
应该说就是没错，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就很高级，不容易喝到。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开始就想要自己养牛。对，然后就是
就是暴发户，他说啊，没有牛奶，那、啊、怎么办？我们来养牛吧。
不是，就是开始做生意嘛，就想说啊，这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吸养人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而且就卖的价值可以很高，所以如果有稳定的一个牛乳生产的话，哎、欸，他们就可以卖得很好之类，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江子翠那边养牛。对对对，然后养着养着，慢慢就形成今天的光泉的一个事业。
欸、中间是不是略过什么东西？
开始。老师，我想问牛是哪里来的？
不需要补充那么多吧？
就是开始养牛，所以呢，现在的光泉呢，就是那么的股票上市。
养着养着变成光泉，
对啊，就是大家最熟悉还是光泉牛乳啊，
牛奶对啊，牛奶，
它的奶制品系列的，对对对。然后其实莱尔富也是后来，其实他们现在算是某种程度分家了。就是两间独立的公司，莱尔富跟
哦，所以莱尔富原本跟光泉是同一人，
本来莱尔富是光泉开的啊。
哦，我不知道这件事，
啊、
老师你不要用这个理所当然的语气。
老师，
这很伤人。
对不起，让我们笨了一点。
所以莱尔富为什么第一间店在这边，就是跟但是跟光泉有关
哦。
对 对, 對、
欸，可是就是很早期，其实，在台湾历史很多就是商店其实发迹在庙宇的附近，
對, 對,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城隍庙附近就是开一些小
摆摊啊，干嘛？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可以理解，就像是你出国，你会发现，哎、欸，国外的一些小的乡镇啊，那个教堂都会是整个小市镇的中心，
对，
一样。其实台湾以前像
庙口，
对对对对对，然后尤其前面的庙城，就是一定是大家在做生意啊、摆摊的地方，因为人都会来这个地方，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其实生意往往都会像你去士林，哎、欸，慈贤宫，整个那个士林夜市最中心的地方也是慈贤宫那种庙，对，所以其实围绕着那个庙宇啊，庙城前面开始摆摊，开始扩大，大概都是经济发展早期的一个模式。对
对啊，像金融庙应该也是吧？
对，
對對
金融是什么宫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其
实也是妈祖庙啊，对
哦，对，是妈祖庙，
对啊，所以刚刚我们就是讲的选项嘛 ，A 光泉 ，B 莲花食品，莲花食品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卡迪娜大家知不知道？
卡迪娜，然后那个什么，
绿色的那个是吗？那个咸酥饼是吗？
就是卡迪娜，就是那个
对
薯条，
卡迪娜薯条，卡迪娜薯条，我后来才知道它原本就是在年货里面会一包一包的大包大包的卖，
然后里面有小包小包的，还有什么？哎、欸，那个可乐果是吗？
可乐果好像有自己出一种。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可乐果，
对、啊，
两个包装包装，
才发现说这些都是大稻埕起家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都是在做别的事情，原本在做别的事情，像光泉之前是
先养牛是不是？
先
红豆汤啦，
红豆汤，
西点面包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义美也是、欸、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
义美的专题，
义美专题的时候也是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啊、它的发基地比较不是在迪化街，它第一间门是在那个就是延平北路那边，
对，
嗯。
对
okay, okay.
真的是历史老师也非常详细、
啊、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咯，
下一题来换 Leo 问吧，
好，
写了太多了，
写了太多
问什么
好了，那好，这题呢就是城隍 城隍庙的主神是城隍爷嘛？
对。
那以下哪件事情比较不适合来问城隳爷呢？
不适合，
不适合，
适合。
哦，比较适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比较适合来问城隳爷呢？
适合问城隳爷。
对 ，A， 我肚子好饿，晚餐要吃什么？
你要问也不是不行。
对。B， 我暗恋的女生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办？然后 C， 在职场上被误解，甚至有了民事纠纷。
好烂哦！
这题目到底谁设计的？
不会哦，你跟我，你知道我讲话，我不知道你们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但、okay. 但你硬要我选，会选 C。
哦，你因为你的民事纠纷比较偏多是吗？
对，前阵子被告。
真的假的？好，就下次再聊，下次再聊。
对，其实我要你选，其实就是选 C 了。
真的。
这个可以问城隳爷是吗？
这可以问、啊。
城隳爷是管什么的？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说实在，你要把城隳爷想象成是什么？城隳爷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嗯哼，对对对，所以基本上你白天你什么事情需要跟市政府有关，市政府会管的事情，然后晚上城隳爷就会管。
哦，
对，所以你会发现在城隳庙里面，一定也是会有一些判官啊，然后去或是会有所谓的巡狩啊，就是就是也会有绕境，然后都是以城市为范围进行绕境。对，然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隳，所以城隳爷并不是像妈祖永远只有一个人，只是分香而已。可是都叫林默娘，对不对？但是城隍爷每个城市的城隍爷名字都不一样。
所以这霞海是一个名字吗？
霞海霞海城隍庙比较特别。霞海城隍庙它其实是那个祖籍神。对对对，它其实是同安人他们的祖籍的神明，然后请过来。对，所以霞海城隍庙本来只管霞海，跟着同安人来，对对对，所以他其实跟一般，例如说你台北城隍庙啊，他是真的以台北这个地方聚守的那个城隍，
这样子，
城隍也不太一样。可是因为都是城隍庙，所以他那种就是维护地方安良，对对对，促进地方发展这样子的机能还是存在。那尤其是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庙，他所在的位置啊，被认为是风水上面认为是金母穴，也就是汇聚财源。那个地方，
哇！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霞海城隍庙香火非常鼎盛。
对。
但你会发现，通常香火越鼎盛，应该庙会越盖越大间。
对、啊。
但它还是四几坪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空间。
对，没错。
就是、因为不太轻易改建。对，因为怕改建就会破坏风水。
风水。
对对 对。所以虽然香火鼎盛，可是一直以来都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庙级的一个大小。
哦，原来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自己的小问题，我想要问一下，城隍爷他算是阴庙吗？还是阳庙？
不算，不算，不算。那其实说实在，阴阳庙这种东西啊，其实是它的定义，通常就是有没有被政府承认。你可以
政府承认。
对，
政府现在要管这个是不是？
不，在早期啦，早期以前政府，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例如说像妈祖庙，你可以这样说嘛，以前妈祖庙你可以。某种程度，它就是在早期就是一种姑娘庙。
妈祖庙算是姑娘庙。
早期我说早 期,、
哦、早
期就在被、
okay、
没有被政府认可之前，你要说它就是阴庙，因为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女生死掉了，然后发现她可能在地可能有一点显灵的一些现象，
對對對對對，
然后就有人去拜她，所以然后拜着拜着，只要越多人拜，然后有官员拜，然后慢慢她就会被承认。对，所以是不是阳庙？阳庙跟阴庙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
被承认？
对, 對, 對、
哦，就是你打开 Google， 它有没有一个地标？不是
没有。
是吗？
但那个承认与否最大的很大的点，其实都是早期就是中国清代以前的政府体系啦。其实后来的政府就当然就不会说对于这种民间信仰有所谓政府承不承认的问题。对对对，只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传统上会说，觉得阴庙比较阴。
对。
但这我就说你在更之前。我就说，我拿妈祖庙以前也是阴庙，只是一种举例。但现在我们不会认为它是阴庙。
对啊。
对对对，但它被政府承认之前。就是阴庙，就是一种姑娘庙。
哦，没有，我会问这个是因为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小时候会去算命嘛，然后我妹妹是小时候被算说你千万在几岁前不能去阴庙。
哦，城隍庙不是阴庙。
对，然后基隆就是在那个街上庙口那附近有一间城隍庙，所以我妹每次只要经过，她就这样，她超害怕看到那里面的神，因为那时候就是有被算命师警告，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也其实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阴是阳，所以她就很避着那一间庙。
通常阴庙通常会指的是，例如说是拜那种孤魂。野鬼的
对，因为我刚刚听起来城隍爷非常正，非常的
庙不会是
正能量，
掌管城市的神。
对啊，听起来很赞、啊。
回到你那一题的话，其实前面两个大概城隍庙都不太管，
对，
对
小事嘛，
对
不
对？对，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啊，你真的遇到一些问题，可能。 过得很不顺。
对，因为我们政府标案没拿到，是可以去拜下吗？
是可以这样讲出来的，
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对，只要跟你跟一个这个地方有关的事情，可能都可以拜一拜、
啊。因为我们刚就是查资料的时候才说他是司法之神。
对。
OK， 就掌管很多。其实我后来查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就是晚上的时候不能去打扰城，不能去打扰城隍爷这件事情、哦，就是他因为晚上他比较忙一点。
你要去吵他繁忙、
就是、
公务繁忙，
白天对啊，白天政府办公，晚上城隍办公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子。
你这样讲出来，隔壁的人就拜到一半，想说，
哎，发生什么？哎，现在已经关了，现在已经关了吧。
啊，关了。
考你一下，你知道就是城隍庙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闭门的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
啊。哦，这题其实蛮酷的，但我一定也是忘记有点实际的数字是什么了。嗯、隔壁的那个庙公，他如果讲错，可以来这里敲一下玻璃。
对，敲一下玻璃。哎，
拍谁？我不要乱讲。对，好像是早上6:26，晚上7:47关。嗯，它跟飞机的型号有关系。
对，
就是626是单人单排的小飞机，747是大的小大飞机，所以就是
双人的飞机。
对，双人飞机就是他希望你进来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人，可是出掉的时候是两个人，就是跟那个月老没有一点关系啊。
这么酷，
对，很神奇耶、欸。
但月老，因为第二题其实如果大家会选 B 的话，其实是跟月老比较有关。
对啊，
但其实城隍不管这件事，那是月老管的。
可是我在想说，城隍爷会不会生气这件事情？
你会生气吗？
你说因为月老喧宾夺主？
不会啊，可是我觉得是帮他分担解忧、欸，分担那个啊。
对，就是哎、欸，大家都来找月老这样子，
没有人要来找我了。
有啦，一定有啦。
对，可是就是在大稻埕这个地方哦，每次就是城隍爷生日的时候是个非常大的节庆。
没错，在日本日治时期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就是南部。最大的祭典就是封妈祖的时候，南部就是封城隍爷的时候，就是城隍爷的生日的时候是北台湾最大的盛事，所以是当时候铁路在春节期间都不见得会加开列车，可是在城隍爷生日的时候是会加开列车的，进香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多。
那是拜哪一间啊？
就是城隍庙。
哦，对不起，
失礼，离开，
怎么离开？直接叫我离开。
非常的对，那整个那个盛大的情。
那你自己有去参加过这个祭典吗？
没有。
为什么？
就刚好时间都没有搭上，
老师比较忙啦。
哦，刚好在
学生都要断考啦，
在走导览的部分，刚好错开这样子。
对啊，
会跟大家介绍，
在出考题。哎，其实今天就很谢谢，就是老汤来这边跟我们一起玩。
不，跟大家聊聊大稻埕是件开心的事情。
对啊，就是现在工作真的太忙了吧？
对，我现在就是下一场就聊别的大稻埕。
好，太棒了。
就是说，哎、欸，不要，刚刚那个城隍爷我已经聊过了，不行。
不能再聊了，
迪化街历史不行哦。对啊，就是现在已经是老板的身份去忙整个公司的事情，你好像很是不是会比较难少接触到真正你喜欢做，比如说你想做文化相关或是其他相关的事情。
是啊，就是真的没办法太多。例如说我文学院出身，我以前你知道念书。所谓的喜欢读的东西一定都跟文史领域相关，但现在就要看比较多管理面的东西，对，或是其实例如说以前台湾吧刚创立，就像刚才讲的故事台北啊，那脚本都我可以自己去写，
对，
就可以参与内容的创作。可是现在台湾吧已经50多个人了，所以就是我大部分心力都是在公司的管理上面。
对啦，
那时候听 podcast 的时候说，就是老汤我们睁眼闭眼都是几百万，
对，基本上一个月就是几百万出去，
对啊，所以压力蛮大的。
好，不好意思，还让你这样子
分波。
好，那我们让你最后让你做一个最轻松的事情，来跟大家拜个早年。
好啊，那就是虽然说你不见得。是过就是所谓传统汉文化的一个春节，可能原住民朋友，你的过年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大稻埕在这个时候又这么热闹，都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哇，平安真的很重要，大家口罩戴好好吗？我们可以过一个好年。
真的，平安。
好，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台北故事多的部分啦。那很高兴可以要到老汤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哦，第一个要老汤的，
顺便让人家感受一下就是 live podcast 是什么感觉。
对，因为他 老汤其实被邀请到三个节目去。
你说在大稻埕，他要去三遍，
他要去三遍。幸好我们是第一个，
对，我们是第一个，太好太好。我们也是第一天啊，打头阵的。
对，第一天第一个嘛，对不对？
第一天的压轴。
如果我是老汤，第三个会觉得很无聊啦。
第三个就觉得说，哦，其实我这里已经后花园。
哦，我们不要，哦、你不要再。
厨房。
硬要这样。好啦，那接下来就要进到我们的领民服务时间啦。在进到领民服务时间的时候，跟各位抱歉一下，上一个礼拜的音档啊。我们在37分左右的地方有重复到、然后呢就是有人说就是我们新的开头有点长啊，长到有点不知道在干嘛。
你是说就是有一个杂音的那个吗？
对，那是
我也觉得你剪太长，开始怪他是有点长啦。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
啊、
今天
就
是一样是恰恰恰
耶、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邀请的到的是另外一位 podcaster 来我们的领民服务时间，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
李明服务时间。
11号请进李明
服务时间。
喂
喂，哎哎 Leo，
喂，欢迎来到生动台北。
我们欢迎解锁地球的商姐。
欢迎欢迎，
突
然被 feed。
你们现在你们现在都是半夜录音是不是？
对，现在是台湾时间凌晨12:23。
在哪？我们现在就是找，我们现在就找，我们上次三点录音哦，三点多录音，
三点快四点打给杰西大叔。
我想说啊，那么我们
到底三点跟四点到底什么时候？你怎么可以确定谁会还醒着、
我们就确定杰西大叔还醒着，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预感说，哎、欸，杰西大叔应该是醒着吧，所以我就是密他说，
等一下，等一下，尚杰，你不是说你是就是我们的就是听众？
对啊，
你怎
么
可以不知道
吗？那请问你三集有听？
被发现了，
哇，抓到！
我上一集真的没有听。
那上上集有没有听？上上集有没有听？
上上集我自己都忘记了。
那上集有没有发现我们停更一周？
应该说，只要疫情相关的，我可能就不会听。
哦，你看吧，我一直跟 Leo 说，我觉得就是疫苗已经讲烂了，真的不用再讲了。
那你什么题目会选来听？
因为大部分其实我。你们的节目大部分我都会听、可是如果是疫情相关的，我真的都不太想听，因为听太多了，
看吧，
太累了，真的。
哦，对不起，拍谁拍谁，
疲乏。
哎、对，我还没好好介绍你，因为每次跟人家开聊都还没介绍。
来来来
来来，就是我们欢迎解锁地球的尚杰，欢迎。
请问这句话跟我刚刚讲的什么不一样？
哦，对，我也讲过，尚杰呢是我们的，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刚刚什么？我们刚刚什么时候决定要打电话给尚杰的？打电话给尚杰的，
一分钟前吧。
没有，大概是六分钟前、我说：“哎、尚杰，你要不要当我们这集的 podcast 的来宾？”这样子，他说：“哦，好啊。”
然后没想到就是六分钟后的事情。
对，一
定
要这么及时吗？
对啊，我觉得大家听众可能不知道尚杰就是现在目前人位在哪里。
我要跟大家讲吗？还是这样？
你跟他说一下。跟
大家
猜下一集回复，下一集还是上节哦，各位。
没有，我现在在德国啦，所以我现在是下午时间，只是我比较担心你们而已，就是你们每次都是午夜之后才录音这样，
就是跟你的时间
环境比较安静。
对，我们追求，因为有时候这边路边会有一些车声，没有没有了，
就没有。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小心，就是可能在耍废啊，然后就开始很晚录音这样子。
对啊，我们今天是真的忙到刚刚。
今
天是真的忙。
今天是那个街头录音室活动，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照片，感觉很屌那个到底是，可是那个到底活动是本身是要干嘛？
就是它是这次年货大街的一环，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就算你没有出门，你可以用直播的方式跟 podcaster 一起同乐。然后我们今天的卡司是最强的一天我觉得。
卡斯是最强的，
因为我后来往后滑了好几天，他一路到21号每一天都有。对，然后今天第一天百灵果，
我跟百灵果甜同天这样子，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那拿他们
恐怖喽？
对啊，我们是压轴，
就是百灵果是人超多的，超多，真的是万人空巷。然后呢，我们是，
听说我好像看到他们限动，
对，超猛的。
然后我们是就是人来人往，人来人往。
对，可是你知道会驻足的人很神奇，就是都是比较年长的，然后再来就是小朋友。
我们适合小朋友。 跟就是比较年长的听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中间的 gap 是怎么回事？
对啊，上前
所以这个给一下，所以这个行动录音室是这样，它是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自行的录音，可是外面就会有人停下来听。
它是一个
对
一个房间，但它是透明的落地窗玻璃，然后隔音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是很像橱窗娃娃在那儿。
对，就是你用力的大喊，然后外面听不到。
对，但是我们开始
on
mic 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是会被播出去，就整条街都可以听到的那种。
哦、哇，
对，
哇，这好屌啊！
对，
怎么那么屌的活动？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很怕没有人，所以我就狂喊说：“那个林心如在这，开心果一斤一块钱，想说可以吸引一些人潮。”
对啊，好像这好像是商行跟迪化街，
还有
台北市政府一起办的，
这
样子
对对对，还蛮
大的，很酷哎、欸，
对，很
酷，
很好玩，超好玩的。哦，等你回来了，尚姐，
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回来啊？
哎，坦白说，
现在
慎重的考虑，我二月的时候可能会回台湾
哦，
而且回来应该就很难再出去了吧？
不会啊，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
啊，他就是想要
回
来一
趟
这样子
哦，
回来一趟，然后
四月再回来德国。
对啊，他就二月回来一趟，然后会邀请我上他的节目。
哎、欸，那我呢？
没有
了，不是上节回来很难得，所以你应该会狂 fit 大家，或是大家狂去你的 fit 吧。
我可能会一口气录个十集之类
的，
反正好不容易可以录，因为我现在已经你知道远端录音录到烦，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可以看到本人，
希望可以。
来啦，来录音室玩啦，好不
好？
好啦，我们算你半价。
哎呀，好，就这么说定了。
可以啦，
原免费也没关系啦。
真的，先送你一两次啦。
前提是我真的有回去啦。
好，你可以回来的，记得要先隔离。
好啦，对对对对，很高兴听见你的声音啊，圣姐。那记得，就是你今天都已经 fit 这一集了，记得就是来听一下哦。
OK OK， 这集主题到底是什么？
这集哦，我们现在想要用新的方式去呈现。
对啊，
就是、
你先听上一集啊。
对，先听上一集。
OK，
我们会有个就是周报这样子，然后讲一些台北的故事。好了，那我们就是
OK，
再见喽，好不好？
那我们真的要当面见到。
Okay, okay.
嗯，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好，就我们。好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的话呢，欢迎你在各大 Podcast 平台留言告诉我们说主持人很有趣、很幽默、很帅，或者是呢，
你说听声音啊、很帅、
很帅，
然后看想说说追踪一下 IG， 还好，点开还好，关起来。
对啦，那之后呢，就是我们会开始来经营我们的 IG 平台咯、那就是希望能跟更多观众互动。那之后呢，李明服务时间呢，就可以邀请不管是 Podcaster 或是有长期 follow 我们的观众一起来上节目聊聊天咯。
对啊，如果你想要上这个单元的话，其实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就找时间 call 你。
对，我想、就
是、还是其实听众听到每天说啊，今天是0:00下歪，想说不要再半夜打给我，
说明轩我3点还醒着哦，如果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拜托、哦、如果想要上我们节目的人，欢迎欢迎。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先这样了、我们下次见啦，
拜
拜。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5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